网络证明了，就是其实要做任何东西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国界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真正是跨越不了的事情。那刚刚在小张一开始前面讲的很多是很正确，以前做品牌大家都觉得很烧钱，很烧钱，那也是实际。那为什么烧钱呢？其实是因为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要把货还没有卖出去的货铺到店面里面去，那如果没有人帮你这个放这个货的时候怎么办？就是你自己要花钱去装潢店面嘛，所以你开始有这个店面的装潢，然后租金，然后每个月的这个钱都砸进去了。所以在以前做品牌是很贵，我相信这个是没有错的。可是今天如果要做一个品牌的话，其实已经不像以前会烧了那么多钱了，可能对大家来讲都是相对小的投资而已。但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常常人家在报章杂志上面说，哦，我们制造业是黄昏，什么不行的什么，我看了就很 不开心。就是因为我觉得制造业是台湾这个最厉害的一群产业，能够做到今天的话绝对是非常行的。可是我觉得制造业要的不是转型， OK， 转型要转到哪里去？而我觉得制造业需要的是再增加一块商业模式，是可以让原本的制造业做得更好的，做得更快的，做得更强的。我举例来说，像 Escafé 做出这么棒的产品，那还好当时他们有非常厉害的 sales team 销售的团队，能够把这个商品推到品牌商。可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客户是没有做到这件事情的，他发展出非常棒的技术，可是品牌商都是一副老大的样子，说，哦，我不要啊，哦，不，你这个东西还没有别人卖过，我不要。是不是大家有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可是当你拥有一个直接可以销售给消费者的管道的时候，你就不用去等待品牌商认同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你不用看他的脸色了，因为今天你自己有掌握消费者的沟通的管道的时候，你想要卖什么，你做好的产品，你就可以小量的生产成成品，然后放到市场上。所以如果当时我是 Escafé 的老板，然后我发展出了咖啡沙这么优秀的产品的时候，我现在我自己的方法，如果我有工厂的话，我就会自己先做成成品，然后放到市场上跟消费者沟通，然后让其他品牌商看到。因为其实我在猜，当时这个 Escafé 能够越做越好，也是因为先有一个品牌商采用嘛，然后大家看到之后，哎呦不得了了，这个我的竞争对手开始采用了，那我也开始要采用。所以我觉得做品牌有很多个角度可以参考，就是第一个当然是它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的话是一次机会，就是我们已经口袋没有很深了，我们没办法建立一个工厂然后做这么大规模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品牌，透过网络我们就可以一年做一两亿的生意，在可能两三年之内我们就可以做到这样的规模。可是当对于已经口袋很深、已经做了很久、有很大资产的工厂来说，我觉得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待它，它不是转型的一次机会，它是让我们现在体质能够做得越好，然后未来能够越强，它是一个补强的机会，就很像是身体这个健康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在吃一个保健食品，哦，让身体做得更好的这样子。所以我今天第一个想要给大家的观念是，做品牌不要把它看得这么可怕，它不是一个生与死的一个决定。它是一个你现在已经活得不错，但是接下来十年、二十年，我们怎么去思考它可以做什么，对不对？好，所以如果在场大家都是已经非常有成就的，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人现在的心情的打算是说，哦，接下来十年我就轻松就好，然后我不想要把自己搞得太累，差不多，然后就快快乐乐的退休了，有没有这种心情的？OK， 好，所以大家其实都没有想要就是舒舒服服的退休嘛，对不对？所以做品牌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它能够让这个工厂、能够让这个公司能够有一条新的机会。这个机会不是说品牌就一定能够赚大钱，而是这个机会能够看到市场更多的可能性。那这个机会你愿不愿意去思考，愿不愿意去执行？我觉得这是今天第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的事情。好，然后再来呢，我觉得先讲到网络销售这件事情啦，就是在场如果还没有接触过网络购物的人，你回去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去网络上面下一个单，买一个东西。因为你会发现，就是以前你觉得咋，啊，怎么可能，我要去店面看一看啊，摸一摸这个东西我才要买。可是现在消费者真的不是这样想的，哦，现在消费者真的不是这样想，他在网络上看看照片，哎，觉得差不多，然后再去搜索一下 其他的消费者怎么说这个商品呢？它到底是真的好，还是只是品牌商说好而已？他就可以做那个决定，即便东西是蛮贵的，比如说像小张他们卖的这个马具是$160左右，就是4000多块台币的东西，是一个鞋子这样子。那他也可以在网络上，就是还没有看到实体，他也不用去摸材质，他只要看哦，原来大家都说很好，那 OK， 我买来试试看。因为反正网络上如果他觉得不好，实际上收到的时候他还可以退货嘛。所以那个购物的体验呢是。现在它只占了全部的销售额的15%，哦，什么意思？就是在美国这个网络已经很发达的地方呢，现在占15%总的这个销售的金额，哦，所以如果美国人花100块的话，15块钱是在网络上花掉的，但是这个数字越来只会越来越成长而已，所以接下来的10年、20年、30年有没有可能变30%、40%、50%？那分析的一个学者他们说是有的啦。然后当那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来看它到底会不会发生这样。所以如果能够提早了解或布局自己的公司，去了解网络的世界是怎么运作的话，我觉得在长期来讲，对你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分。即便你在短线内，可能12个月、24个月，它占你的营收就是这个指甲这么多而已。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对于长线的投资，你必须要看的事情。另外，我觉得工厂跟制造商呢，是最适合做品牌的一群人类。一群物种，因为其实你们都是非常有远见的人啦。因为如果没有远见的话，你当时不会去买一块地盖一个工厂去生产制造。那个我觉得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跟眼光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那网络销售的好处是，它也是在做一件非常有远见的事情，跟可能实体的销售不太一样。为什么？我们可以看这边这个地方。所以这边我带大家认识一下网络销售的一个闭环。那为什么它可以变成是一个长期资产的经营，而不是一个短期促销或销售只是赚现金的概念？所以第一个，你建立了品牌 ，OK， 这个大家都理解。那再来，在销售的平台上面，它有评论的累积的，就是这个商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每一个消费者都能到这个产品页面上留下他的想法。OK， 所以如果今天你真的在做的是好的商品的时候，你每卖一次，你就有机会让消费者进来说：“哦，这个产品真的棒。”OK， 所以当你早开始做的时候，比如说经过一年，你就有可能累积了100-200笔消费者说：“哦，这产品真的很棒”的过程。那代表什么呢？代表后来的竞争对手他就要花一模一样长的时间才有可能追得上你。所以你提早进入在这个市场上面的话，这个第一个消费者的体验的好评的机制。就是你资产的累积，它会建立起跟竞争对手比较起来的一个竞争的这个护城河的概念，对不对？所以它是可以办法累积的。再来就是好的销售的产品页面，它也是一个累积的过程。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因为销售页面不就是一个文字、一个文宣、一个图片吗？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想想看哦，就是消费者会回来留言告诉你，他不会告诉你只是说好跟不好而已，他会告诉你好。他喜欢哪些地方他觉得好，不好他觉得哪些地方不好，所以你可以运用这样子的资讯，把你的产品介绍的方法随时随地的调整，更符合更广大消费者他们所期望的。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我卖一个这个马鞋好了，他如果说哦这个地方我觉得哪边太硬，或者这边哪边太软，那或者是这边容易破的话，那接着对小张来说，它就是一个产品改善的机会。那所以它的产品的销售页面跟产品本身都会越来越好，那它的销售就会越滚越大。所以我们看待这个过程是资产的累积，也是一个滚雪球跟飞轮的效应。然后下一个就是广告我就快速的带一下，因为我觉得大家听到广告就觉得要花钱。但是其实广告是这样，就是在亚马逊，我们今天在卖的平台，今天讲电商，我们讲的是亚马逊这个平台。亚马逊是全球最大的电商的购物的平台，所以在上面的这些机制，他们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那站内点击广告在亚马逊上面是非常的可怕的一件事情。什么意思？如果今天我们手机拿出来用这个雅虎或者是 Google 去搜索东西的话，有可能我们是在找资料而已。就比如说你今天找就是马术。你可能只是在想说，哦，那我在 Google 上面看看阅读别人骑马的经验啊，或者是分享骑马的这些运动等等。可是亚马逊站内的搜索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亚马逊里面也是一个搜索，它也是一个搜索资料的平台，只是它背后的所有的消费者都是抱着想要买东西的心情而来的。 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在亚马逊上面搜索运动外套好了，他不是想要了解运动外套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他也不是想要了解运动外套后面的历史跟技术，还有哪些工厂在做，他是想要买一件运动外套，就这么单纯的想法。而每一个亚马逊的客人呢，他们都是信用卡已经绑在这个平台里面的，所以他不用再输入任何的信用卡资料，他只要点购买就结束了。这个东西在两天之后就会送到他的家里面去，所以在亚马逊上面买东西是非常容易的。好，所以广告呢就能够带来更好的、更多的消费者的体验，然后更多消费者的体验能够让你把产品跟你的介绍越做越好，然后再透过广告带来更多的销售，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雪球效应一般的前进。好，那今天我们要快速带一下，就是品牌建制，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在做品牌的时候经过了什么样的过程，但是这是我们自己统整出来的一些小的方法，那至少在过去几次的经验里面验证都是蛮成功的做法。好，所以我们在做品牌的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一定是研究对手，就是市场上面到底有哪些人在做竞争，然后去分析出来他们有哪些好的地方，哪些不好的。那第一个我们会先了解的是，在这个平台上面，比如说亚马逊的平台上面，我们要知道市场到底有多大，因为这是关键嘛。因为接下来的投资额跟整个预算的规划跟策略就会围绕在这件事情上面，所有的生产跟制造也都会围绕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第一个我们就透过数据研究的方式去了解，现在我们在亚马逊上面销售的竞争对手，他们到底每个月卖多少量，然后他们用多少价钱卖出的，那上面的评论到底是好跟还是坏。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就慢慢的去研究，然后一个一个去研究，然后再来我们去看他们的官网，去他的网站上面也了解他们在市场上面沟通的定位到底是什么。OK， 好像这个品牌在意大利的，他就是走传统跟现代的结合，然后在这个品牌叫 Ogilvy， 他们是由夫妻然后提供骑士跟马舒适的产品。所以做大量的市场的研究，然后再来就是做消费者的研究，就是了解消费者到底是哪一群人在主要的购物族群。所以骑马的市场里面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可能都觉得或许是这个族群，因为觉得会骑马的人可能是有一些经济能力啊，或者是一些这个25岁、35岁的男性。但经过我们研究调查发现之后，其实是这个15岁到25岁的女性，甚至可能更低都有可能。那后来我们经过一番了解之后才知道，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个骑马的文化背景，所以后来我们去跟这个消费者越来越熟悉之后，我们发现原来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因为有钱的父母亲呢，希望他们的女儿在小时候呢不要胡思乱想，就是不想要他们太早去想男生啊，去交男朋友，所以他们就希望他来练这个马术的运动，然后把这感情的寄托就放在他的爱马身上这样子。所以是他们这个马术文化背后里面的思想，所以是贵族的运动，就是以前的贵族他们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其实真正的消费者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觉得这个非常有趣，了解之后，然后当然我们还要再做更深一步的市场的调查，去了解说那上面这些消费者到底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征。比如说我们了解很有趣的东西是，这些家庭里面呢平均43%一年出国旅行16次，就是不只有钱，而且还很有闲的一群人，这样43%一年出去旅行16次，然后平均每一个家庭拥有3部车，然后都有一台 pickup truck， 就是卡车可以运送他们的马啊去不同的马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电商的特色是消费者的数据呢，在不小心的过程当中都被这些平台卖了，就是我们在用 Facebook 的过程当中，在用 IG 的过程当中，其实他都一直在收取我们的资料，然后把它放在网络上面，其实让我们这些做行销跟做品牌的人可以收集得到。所以这个数据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经营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验证了原来这些年龄层真的是甚至更低一点点就从13岁就开始。然后到18岁是最多的这一群人，然后再25岁、35岁、45岁，然后我们知道他们主要的分布的地点在哪些城市，然后87%的是女性这样子。好，那了解了竞争对手跟了解消费者，其实只是为了要做一件事情而已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告诉别人你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因为 商品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创造新技术跟研发新产品，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在做品牌的定位跟行销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让其实差不多的产品也能够感觉得很不一样，其实就是这样子。因为说实在，除了这个产品是很特殊，其实我们有一些客户的产品是真的很不特殊的，比如说就是一般的咖啡壶，就是一般的咖啡壶。你说，哎，那这咖啡壶有什么特别的？哦，如果在技术的层面上面，我真的说不出我的客户的咖啡壶有什么特别的，它就是一般的咖啡壶而已。然后我客户是做门的这个门把，然后有做这个家里的五金件的，那个一点创新的技术都没有，因为那就是跟世界上所有你买得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品牌定位的好处是能够让看起来一般的商品拥有不一样的感觉，对。所以像 Escafé 的好处是因为它的产品的技术是特别的，所以它品牌的定位不用很花很大的力道，它只要出来说这是咖啡渣做的沙或者是纺织品，你就已经觉得哇，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你可以理解。可是今天如果我们在行销一个商品是一件运动外套好了，我们举例来说，运动外套，今天如果你没有用 Escafé 的纱，你要怎么跟消费者说明你的运动外套的不一样的地方？你是绝对说不出来的，因为它就是一模一样，因为它就是一模一样。所以你唯一能够让产品不一样的地方，只有在品牌这件事情上，它的定位不一样这件事情。好，所以当时我们帮这个小张的品牌做了什么样的定位呢？其实看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好，所以其实大部分我们做完市场研究调查，其实蛮简单的，就是这个定位法大家都看过，就是画一个十字架出来，然后选择两到三个最重要的特征，然后把你的竞争对手排出来就会知道。所以我们当时选的竞争的特征就是价格是第一个，就是在价格曲线上面，我们的消费我们的竞争品牌到底在哪里？那我们看到其实有一部分的在低单价的这件事情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选的就是这个品牌在市场沟通上面到底在讲技术、在讲科技，还是在讲情感面或别的事情？然后所以我们把另外一个地方叫做 functional， 就是机能跟技术，然后上面是感情跟情感的沟通。那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大部分的品牌都很喜欢讲自己发明了什么新的技术，啊，包含我们所有的竞争对手在内，他们都说，哎，我这个里面这个马鞋里面用了这个泡棉是怎么样子的科技哦，所以风怎么样的进来，风怎么样的出去，然后汗怎么样的被排掉，然后汗怎么样排出去，然后那个塑胶哦是怎么样的强化，然后怎样怎样，大家都很喜欢聊这一件事情，然后大家的品牌的定位也都定义在一个很技术创新的品牌。好，只有少部分的品牌在比较情感面的沟通，所以我们最后就选择了我们要卖一个高市场上高单价的品牌，然后它最主要的沟通的层面都围绕在情感面，这是我们最后定义的出来。所以这个品牌的故事蛮单纯的，我跟大家稍微快速的介绍一下。哦，就是真正的马术运动者呢，不是在意说你用了什么样子好的产品，也不是在意说你到底是在哪一个马术运动里面比赛的，也不是在意你的马的这个种纯不纯，然后贵不贵，也不是在意你有多少年的经验，他只在意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你跟你的马的关系，还有你有爱这个动物有多深。所以我们把这个品牌的整个围绕的重点只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品牌跟你一样爱你的马，就这样子而已，我们就只讲这件事情。那好处是什么？好处是消费者，尤其是这些小女孩跟妈妈们，都是非常有母爱跟爱的一群人。所以当你一个品牌是不再讲技术，而是在情感层面跟他们沟通，跟他们有共鸣的时候，他们就认你这个品牌，他们就觉得你是懂的，你不是只是为了想要赚钱的这个品牌，不是只是赚钱的商人。所以这个沟通的讯息让我们跟市场引起很大的反响，也让我们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就是跟这些已经在骑马然后有很多粉丝的人在合作的时候，能够获得比较容易的合作。好，所以我快速大家看一下视觉的东西。所以命名的层面，这个品牌叫 Cavallari。那这边我们有一个小的巧思，就是做品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那个 Avion 那个水，就是瑞士的那个水，对不对？所以那个牌子就是很 讲很难听就是很贼嘛，就是把自己国家的那个壶拿出来卖了，就是放 Avion。 所以好处是什么？就是你想要这瓶水，你就想要瑞士的那个漂亮的地方，然后觉得水喝起来特别甜，就是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品牌叫做哈根达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 Häagen-Dazs 一听起来就觉得哦，这个好像是一个欧洲丹麦还是哪里的一个很了不起的品牌。但其实 Häagen-Dazs 是在美国纽约区的工厂做出来的冰淇淋，所以但是他们当时在取名的时候，他们就故意用这个角度，所以让人家觉得说哦，这个好像是一个高级的品牌。所以在做品牌的时候呢，如果有好的文化背景跟地理环境是可以运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尽量的运用。所以 Cavallari 这个字呢，其实 是德文来的，它是德文的骑兵的意思啊。那因为德国的马术也是非常的有名，然后美国人呢又崇尚欧洲，所以我们就当时想说，如果我们就是用这个名字去暗示，就是我们跟这个地方有点关系的话，效果应该会不错。而且我们又卖得贵嘛，所以的确后来事实证明，大家觉得哦，这个名字应该有比较贵的感觉。好，那再来，如果一旦了解了我们品牌定位之后呢，我们就要去思考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去最后，然后看看到哪些是重点，然后生出一些在视觉上面我们想要沟通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沟通的感觉不外乎就是这种女性啊，然后比较柔一点，然后但是比较有质感一点，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就快速的带过。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运动风格的，所以最后小张的选择是把这两个稍微柔合在一起，然后做出最后的版本。好，所以这是最后在小张的指导之下我们做出来的最后，比如说也是比较女性一点，然后一个比较还是有运动风格在里面的一个视觉的感觉。那这视觉的感觉就会主导之后所有的网站的架构，然后所有的视觉的沟通，不管是陈列或者是包装设计等等，就会用这样子作为一个范本往下去做。好，然后 logo 的设计的话就快速带过，所以这是最后它现在 logo 的样子。然后颜色也是一样，跟名字运用了德国那个国旗的颜色，也是一样去暗示，就是让消费者去联想这件事情。然后这是他们实际的产品，然后是包装的设计，因为这些都是视觉的东西，我就带大家快速的看过就好。然后传单，然后感谢卡，好，感谢卡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顺便跟大家提一下来讲一讲。就是其实现在消费者啊，在买东西的时候选择性非常的多啦，所以如果没有特别用心去照顾他们整个收到产品的体验的时候，那这个品牌就很难做。尤其是如果你在做电商的品牌的时候，你要特别想，就是在销售的过程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去跟消费者有什么很多的互动的，因为他不是在一个店面里面买的，他感受不到你店面的装潢的感受，他也不了解你的销售的人员是怎么样子的跟他的沟通的，所以他对你的这个产品呢，全部都是来自于网站跟实际收到产品的那一刹那，所以我们要确保就在收到产品的那个刹那打开的时候，有些惊喜在里面，是我们会很注重的事情。好，然后上亚马逊的话，就是有一些页面的视觉的设计，那我就快速带大家过。好，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社群媒体就是大家应该都有慢慢开始在玩 Facebook、脸书跟 IG、Instagram， 对不对？那在美国的话，基本上所有人都在玩，所以要做一个好的品牌的话，社群媒体的经营是不可以少的。那这个品牌的好处是在于，就是使用，就是在骑马的这一群人呢，他们都是非常的有热情跟热忱的一个商品，所以我们能够非常的精准去经营里面的内容，让他们感受到。那同样回来，如果我们今天再回到讲运动外套好了，就是如果今天我要做一个运动外套或者运动用品的品牌的时候，我一开始这件事情就会非常难做，因为运动的层面非常的广嘛，所以那我一开始到底要经营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吸引到对这个品牌有兴趣的人过来呢，对不对？所以在做运动用品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就是你一定要一开始先选择好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运动而出来的一个品牌。如果你一开始没有选准，然后你就说哎，我只是做一个户外品牌的时候，那在这个每一个过程你都会变得特别的困难，因为在市场调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该调查谁，因为你当你想要每一个消费者都是你的消费者的时候，你的问题就会变得非常的大， 而且那时候就是真正烧钱的开始，因为代表你所有的人你都必须讨好，那代表你的产品线可能要非常的丰富，然后你沟通的层面要非常的广，又要非常的深，那是做不到的，除非口袋真的很深，就是跟你想要沟通的程度一样深。所以在做品牌的初期，消费者的设定会决定你资金的投入有多大，跟多短的时间之内可以让消费者听到你的声音。所以我会建议，如果在考虑做品牌的老板呢，就是先把消费者的族群设小，然后因为网络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你会觉得说，哎，那如果我设小的话，那我钱是不是就赚不到了？可是我觉得不会，因为网络的关系，你可以开始用国家拓点的方式去拓。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所以美国已经很大了嘛，所以我就先选美国里面，然后爬山的这一群人就好了。然后爬山可能是比较极限一点点的爬山的这一群，先举例哈，我就只选这一群就好了。然后把这一群做透了，在美国里面，然后下一个部分我们就去欧洲，再做一模一样的人群。但是因为我们美国已经经营了经验，所以你在欧洲在做的时候，你很快就可以渗透。然后再来，你可能在做中国大陆，在做可能澳洲、纽西兰都可以，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是这样做，而是你一开始在做美国的时候，你就想要做爬山的，然后泛舟的，然后越野脚踏车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非常非常的难做。所以网络的好处是，它在切换国家的时候，相对来讲比以前轻松很多。所以在一开始选择做的时候，把你的客群做细做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好，所以我们在做 Instagram， 就是 IG 是很重要。然后这是我们跟消费者有很多互动跟听到他们声音的机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看你的小孩子或者是你身边的人的话，他们就是一天到晚头都低低的在滑手机。那么在手机上面都在干嘛？就像我刚刚讲的，在玩 Facebook、脸书、IG， 然后再来就是在看 YouTube， 就是看网络上看影片。他们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等于说你的消费者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手机上面。那我们去碰触到他们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透过其他的消费者，透过我们现在说的叫做网红啦，在网络上面他有经营自己的粉丝，有做自己的内容的这一群人。因为我们人在台湾嘛，就是我们在讲刚刚这个整个品牌的经营的过程当中，我们全部都在台湾做的哦，所以我们在台湾的话，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老外，然后刚好就是骑一匹马，然后开始介绍这个产品。如果要做的话，我们可能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才做得到。所以我们要很聪明的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就是跟别人合作。因为今天如果要拍一模一样的素材，我要说，哎，那个小张，拜托那个机票帮我出一下，我现在要去欧洲去旅游一下，才有办法做到。然后他就说不行，对不对？所以他说不行，我口袋没有那么深，不准。那这样的话，素材就做不出来，那品牌就做不到。可是，如果我们透过网络去联络美国当地或者欧洲的一个网红，跟他说，哎，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就是很喜欢你的这个平台上面的内容，我很喜欢你的照片，然后我们是一个什么什么品牌，我们最爱的就是马，跟你一样。然后就说，哦，好，他就想要听你说什么，就说那我们有一个产品，我们想要寄给你体验啊，因为你在情感上面已经跟他产生连结，他就说好，寄来吧。那寄来他使用，哎，真的效这个体验很好，他很满意，他就帮你拍影片。所以我们这些过往拍了找了这60几个人拍的影片呢，其实我们是一毛钱都没有花的。这所有的过程当中，就是透过一个非常强烈的品牌的故事跟信念跟。不眠不休的一直传讯息骚扰别人，做到的。然后最后我们就拿到这么多的品牌的资产，因为这是资产，它是资产的原因，是因为未来有任何人想要了解这个品牌，他去 Google 上面搜索这个品牌的时候，他就会找到各式各样的影片、文章、开箱等等去说明这样子。所以这是非常好的资产，而且不用花钱就可以做得到。好，所以是刚刚一开始我们看到的，那这些全部都是你看得到，都是年轻人，都是女生，所以跟我们的目标族群设定也是非常一样的，跟精准。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说我们想要卖给谁？我们想要卖给就是这13岁到25岁的女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确保我们找来的人也全部都是清一色13岁到25岁的女生，所以非常精准的找到的可以影响他们的人啊，因为这些13岁、25岁在看的也是这些人。所以他能够 要影响这些消费者的族群就是我们找的合作对象，所以一旦做起来就非常的成功。那你会问我说，欸，那为什么不去找一些就是明星来代言啊，奥林匹克的选手来代言啊？简单来说，那个花太多钱了，这是第一个，那个太贵了。然后第二个呢是为什么？第二个是因为其实现在消费者已经慢慢不相信明星了。就是这么单纯，就是他已经慢慢觉得，反正那些明星就是收钱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他说了，为什么我要相信？所以现在消费者其实已经慢慢的不相信所谓的明星代言。虽然有一些好的形象的明星还是有光环，可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消费者宁可相信自己的朋友所介绍的东西。就是我的朋友在网络上面怎么讲的，我就看一看，觉得不错，我也去买一样的东西。所以明星的效应我觉得越来越低了。投资报酬率不符合啦，就是如果我可以不用花钱就找到这些人帮我去宣传的话，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找一个明星，然后可能收不回来我的投资报酬这样子。好，这个是Facebook 上面的聊天机器人，品牌的电子邮件的行销。好，那就是大概是我的介绍就大概到这边，那希望在这过程当中有给大家一点点的小小的内容有帮助，这样谢谢。